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皮蛋漫游记》，我是林浩。你刚刚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其实就来源于3月21号 Apple 静安上海店开业的现场。那我们也是这次提前出发去感受了整个开业的过程。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筹划着想通过一期播客的内容来跟大家完整的讲一讲 Apple Store。我们俩是20号去的，今天录制的时间是22号。我们就相当于待了一天半的时间，那这回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好好聊聊 Apple 静安这个亚洲最大的店。那其实我们去上海呢，还有一个附属的活动啊，就是初号这边让 Tim Cook 给他汇报了一下工作。
这不是附属活动嘛？反正就是我们这次两条线，一条就是看一下静安这个店的开业的活动，然后另外就是。因为跟着 Team Cook 有一个上海交大的有关于还是原来教育口的移动应用创新赛的一些获奖的大学生的一些这个应用的展示。
对，
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事情。
其实这两个选题，一个涉及到零售，另一个是教育，这两个我们都做过选题。
对，
而且我们原来做过比较深度的，不管是音频内容还是视频内容。所以呢，这次我跟初号商量了一下，我们在这个播客内容里面聊聊别的，哎，聊一些我们之前的内容里面没有聊过的。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记得我们上一期关于苹果零售的那个播客，其实讲的是深圳万象城的这家店的开业。
对，
那这个播客当时还上了小宇宙的首页哈。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啊。那在那一期播客里面，我们两个主要聊的是我们一些主观的感受，我们自己是怎么认识第一家Apple Store 的，在里面怎么消费过，觉得这个东西好或者坏或者怎么样，我们给出了一些自己的评价。另外我们就简单回顾了一下那个店开业当天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那这次呢，我们就补充一些关于 Apple Store 的知识吧。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来好好聊一聊所谓苹果的 Apple Store 的前世今生。那聊到 Apple Store 呢，我们简单把它分成两个时期吧。第一个就是有实体店之前的一个时期，那另一个就是2001年有了实体店之后啊。那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前 Apple Store 时期。那关于苹果零售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从97年乔布斯重回苹果之后的这个历史的节点开始聊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乔布斯刚上台，大家都知道他把苹果的产品线做了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嘛，其实无非就是专业跟家庭嘛，这两个大的类别里面的四个象限的不同的产品吧，算是。那那个时候苹果其实也是有线下的零售店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在什么地方卖呢？他们在一些店中店里面卖，哎，有点像咱今天去那个顺店，或者说去苏宁这样的零售的商超里面，它可能有很多品牌同时在一个商超里面去卖啊。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客观的情况吧，因为很多公司都是这么做的。坦率来讲，就包括苹果自己，包括戴尔，包括 IBM 这些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期，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是一个常规的操作。也就是这个阶段苹果的这个零售啊，没有什么不同。在前 Apple Store 时期有一个变化，其实来源于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 Tim Cook。那库克是98年进入苹果的哈。大家都知道他进入苹果之后，他的那个角色叫运营的副总裁。他其实不仅涉及说大家比较熟悉的供应链，其实也跟整个公司的业务的运营有比较深入的这样的直接的领导关系。
实际上就是要管这个公司整个的进项和出项。看这钱花的值不值。
是的，因为运营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英文叫 operate 嘛。它其实就是把一个坏事儿变好，或者把一个好事儿变优啊，大概有点这么个意思啊。那话说回来，就是库克来到苹果之后呢，发现这个苹果的零售店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大概就是两个。第一个是散啊，苹果在不同的美国的这种商超里面开了特别特别多家店，而且规模呀、陈列，包括有哪些产品线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杂。然后第二个啊，库克说，虽然开了这么多家店啊，但不挣钱啊，不挣钱肯定不行啊。那他跟乔布斯一合计说，这怎么整呢？哎，第一个动作天然大家想，不挣钱，我们是不是先砍数量？那事实是在他的 这个牵头下，确实也砍了不少的当时这种电容店的实体的门店的数量。那第二个呢，是不是苹果马上就要开实体店了？那其实不是，他跟乔布斯讨论之后的话，先做了线上的商店啊，这个9899年哦，
那还挺新潮，
理念特别超前啊。嗯、这个9899年开始营运它的这个所谓，大家可以直接在苹果的这个官网下单买东西，然后享受到苹果的这些服务。因为前 Apple Store 时期，这种店中店其实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品牌对这个店铺本身是没有掌控力的
啊，是
啊，这个掌控力取决在第一个可能跟定价有关系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不是所有的帮你在店中店里面卖产品的这些店员或者促销员他都了解你的产品文化和服务。
嗯，
那乔布斯回来之后其实逼格拉得很高的，就 Think Different 就是他重整之后
嗯、
啊、关于整个苹果的一个价值观的回归或者统一吧。你这么高逼格的东西，你又放在一些比较土或者比较说粗俗一点比较 low 的这种，
就是调性不搭嘛。我记得当时我是看库克的那个有一本书，还是这个乔布斯传里面就写过这个事情，就他觉得苹果的这些产品放在跟其他的那些品牌的东西摆在一起有一点不太搭调。
嗯，
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展示的空间来去满足他那种可能让顾客一进来就能看到哦，我这个产品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当时这个店中店就有点像咱俩今天去逛天虹了，
嗯，
天虹里面有一坨大概10平米是卖这个苹果的产品的，
嗯、是
啊，旁边是卖猪肉的、卖香菜的、卖什么的都有啊，
嗯，
中间有一个卖这个苹果的产品的，上面挂了一个那种很巨大的横幅广告，上面要么就是马丁路德金，要么就是圣雄甘地，你想一下这个奇怪的割裂感哈啊，这个所有这一切的原因就促使苹果必须要自己开始投入做自己的直营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聊聊苹果的一开始的直营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第一家苹果的直营店其实开在弗吉尼亚啊，也就是华盛顿。比如说一个新品牌要开始做自己的影响力啊，在中国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三里屯开一个门店，那不管是它的经济上的影响还是媒体上的影响啊，都会远大于可能其他区域，
嗯，
因为华盛顿 DC 嘛，特区首都。那这个弗吉尼亚门店开业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些故事啊，因为乔布斯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是苹果的领导了，又有一个 Tim Cook 这样好的副手来帮他整个运营公司，但是关于零售这一块他们当时没有人啊，
嗯，
那他们就找人找来找去，找了一个叫罗恩·约翰逊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原来是美国的一个也是做这种连锁零售业叫 Target 的其中里面的一个老兵了。
Target 就是个大超市
啊，对，
我这次去美国的时候遇到过好几家，
嗯，
然后当时买 Vision Pro 那个时候不是要配眼镜吗，
嗯，
配眼镜它不是让你上传美国处方吗，它那个大的商超有点像国内这种沃尔玛或者是山姆会员店，是一个独栋的那种建筑，里面很大，然后它下面的一楼的那些门店可能就会有配那个眼镜的地方，然后就我在小红书上查，就说这些地方可能就可以开处方。
所以聊回来啊，这个罗恩·约翰逊是2000年加入苹果的。
嗯，
苹果的第一家刚刚提到的直营店就是这个弗吉尼亚的叫泰森角落店 Tyson's Corner， 这个店呢是2001年开的。这里面其实基本上就相当于乔布斯的一些可能关于顶层的思想，加上罗恩·约翰逊本人在零售业的打拼，他们两个经验组合起来的第一家门店。那乔布斯呢当时还其实为他的第一家门店专门录制了一个视频，
对，他去相当于开箱，像周文泽一样，
哎，对，哎，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周文泽老师这么受欢迎也是有原因的啊，他其实也承担了苹果的一部分这样的工作，
对，
这个等我们等会儿聊到竟然店开业的时候再聊。
嗯
啊，说回来就是乔布斯来讲他这个第一家店，说我们这个店啊其实也很简单， 就四个部分。第一个，他先总述了一下，说你环顾一下你的周围，
嗯，
你能看到苹果所有的产品线。当然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 Mac 为主了，
嗯，
电脑为主，加一些那个音乐播放器之类的。他说，首先你能在我们自己的店里面找到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线，
嗯，
这个是不是解决了我们前面说的一个问题，就是那种店中店，因为规模大小有差异，它不一定有所有的产品线，
嗯。
那第二个就，然后乔布斯才开始讲说，我们这个店里面有四个区域或者四个职能吧。那第一个区域它叫 solution， 就是乔布斯原话说，说当一个顾客进入到苹果的店里来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是买一个产品，他其实要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嗯，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像柜台一样的东西，或者像咱俩这样录播客一样的这样的东西，能够给大家面对面来聊，
嗯，
来聊的地方。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就是配件区域，他当时那个视频还起了一个标题叫 The Best Accessories， 最好的配件你能也在这儿看到。
嗯，
那当时苹果的这个直营店我看还在卖一些相机啊，可能是跟苹果的一些这个业务相关的嘛。
嗯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 Genius Bar， 天才吧，这个也是罗恩·约翰逊搞出来的东西。
嗯，
他当时第一批就是开店前叫了几个经理啊，去那个丽思卡尔顿那个酒店，他们专门相当于培训或者观摩了一下，说哎，丽思卡尔顿这个店里面有一种相当于服务吧，就这个服务不仅是帮你解决一些可能关于酒店入住这种最基本的问题的，就你过来关于这家酒店的所有的事儿，你都可以跟这些店员聊。
嗯，
那他们就把这个理念借鉴到苹果的直营店里面，起了一个名字叫 Genius Bar。 一开始乔布斯不同意，说你土不土啊，他说这个罗恩，我们叫他老罗啊，说老罗你是不是有点傻呀，我们的那个店员都是极客。他说应该叫 Geek Bar， 极客吧，什么什么天才吧。那后来为什么又叫回天才吧，
应该叫极客班。
此处爱他家云飞老师是吧。那后来为什么又叫回到 Genius Bar 呢，是就是因为注册的问题，
嗯，
啊，注册的问题就叫回到天才吧了。那天才吧其实它的第一个职能是提供专业的产品知识和售后的咨询和服务，
嗯，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第二个事儿就是他们从丽思卡尔顿这边学了这个理念，就是像今天大家都能看到，比如说老头老太太啊，这样的用户一点不会使 iPhone， 你去那个地方跟 Genius Bar 这些人聊也是可以，就关于店的本身，关于产品的本身，甚至关于这个品牌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聊。那最后一个部分或者职能就是卖软件的地方。那当时那些软件不是都是光盘吗？
对，
那苹果其实不管是他自己啊还是他的合作伙伴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软件，然后包括 Mac 里面其实也有一些自带的，包括苹果自己出品的可以给第三方用的。
那个时候 macOS 都是光盘的。
对， 对， 对，
而且它大版本升级是要付费的，那个时候
啊，是的，嗯，所以它就还有一个这个叫软件的区域。
嗯，
第一家店之后啊，以这种亮白色的柜台啊，还有这种浅色的木地板加可能一个巨幅海报，
嗯，
这样的苹果的直营店在目前的苹果的门店划分里面叫 classic， 也就是经典型。
嗯，
有没有想起你聊那个 iPhone 的手势交互的时候，你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嗯，
是吧？ Home 键叫经典，
嗯，
对吧？经典型的这种店铺呢一直开，哎，大家猜一猜能开到什么时候啊，其实就是开到2012年之后，我们之前视频里提到过的那个 Burberry 过来的那个 Angela 上台。当然中间它的装修风格和陈列会有一些变化，但总体而言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的 Classic 门店的思路来进行的。其实思路也比较简单，从理念上来讲仍然是苹果一贯的简洁的这种美感啊。那大家知道那个第五大道这个门店，它其实2019年完全翻新过的。
对，
那它在它之前其实它也是一个 classic 的门店，
包括三里屯之前最早那个也是 classic，
嗯，
然后后来换成现在那个独栋之后才是新的全新的设计风格。
嗯，他们这种翻新过后的门店，他们还专门给起了个名字叫 classic upgrade， 就是我经典的升级款。
嗯，
这个就有现在的大家能够逛到的这种最新的一些门店的这种装修的风格或者陈列的这种要素了。这个罗恩·约翰逊一直到11年12年啊从苹果离职了，这个离职刚好就是 乔布斯去世到库克接班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期。那中间的话其实Tim Cook 执掌苹果的所有业务之后，中间还引入了一个人来管苹果的零售的业务，叫布罗维特。这个人原来是 Dixon 也是做这个电子产品的这种零售店，连锁零售店的，大家
相当于海外的顺店呗，
没有规模这么大，还要小一些，可能就是街边那种小的零售店。这个人为啥没存在感啊？是因为他只来了九个月。那你想一下，一个高管空降过来干九个月，那肯定是没有太大的建树的啊，因为说实在的，虽然库克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毕竟是权力的震荡期和交接期啊。当时除了布罗维特很快的被库克招募进来又离职之后，也有一些其他的那种高管也快速离，比如说 iOS 的前负责人等等，有这样的高管离职，权力阵痛期嘛，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啊。那来，我们今天不聊这个组织架构和人事变动的事儿，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门店。在布罗维特离职之后呢，库克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去在全球所有的零售业搞得比较好的大公司里面开始物色人选。哎，物色来物色去，发现了 Burberry 的前总裁叫 Angela。
所以就是这个布罗维特跟 Angela 就是交接的时候，就当时那个新闻还很大嘛，尤其是这个 Angela 之前是在这个奢侈品公司，
是的，
然后所有人都在说这个是不是苹果又要搞奢侈品路线，本来就卖的贵，是不是还要更贵，是不是要做镶金贴钻的 iPhone。
我记得这当时大家吐槽那个iPhone XS Max 和 XS 那一代的定价不是贵的离谱吗？
前面大家是猜测嘛，但那代价格一出来之后印证了
啊，大家
就是你就想这么，就是想这么搞。
我反向推一下，我可能就怪你啊，你原来卖奢侈品的，现在又想把手机当成奢侈品卖给我啊。我们原来那个节目里面其实对于 Angela 这个人也有一些批评啊，这个我们当时其实说的也是刚刚类似的事儿，但是其实他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建树啊。
对，
那大家能看到的，截止到目前啊，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Apple Store 为什么长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选这些地方，然后以及为什么整个的内外部的陈列和布局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就是来源于2016年 Angela 和 Johnny Ive 那时候他俩都在啊，他们找到了这个叫 Foster and Partners 这个设计公司，
很出名的一个设计师事务所，专门做建筑设计相关的东西。
对，找到了他们之后的话，他们其实共同的先找出来了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叫城市广场。那这个城市广场如果拆分一下，它其实对苹果的新店提出了一些比较核心的要求啊，第一个是选址一般要在城市的地标，或者和城市的地标相呼应的这种区域，比如巴黎的香榭丽大街，再比如说我前两天刚从巴塞罗那回来，他就选在巴塞罗那的这个市中心，所以叫加泰罗尼亚广场旁边。再包括咱们中国像北京三里屯，这其实也是很现代的一种地标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城市广场的概念重塑了 Apple Store 的店内和店外的布局。在这个原则的牵引下，店外大部分都是一个广场样子的这样的建筑，开阔，大家能休息，所谓的叫 community。就是一个社区，它本身就在这里，有一个 community 的同时，我们给它放进去一个苹果的直营店啊，好像很自然的，这里就是有一家店，仅此而已。然后他们当时还提到了内部提到一个口号，叫想做星巴克的 Plus 版本还是 Pro 版本啊？那大家我说这个话，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它的定位啊。那第三个的话，你既然是个社区哈，其实你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说我在原来的那些所谓销售网络 Genius Bar 里面了， Today at Apple， 哎，也是在这个理念的牵引下引入了。因为既然是社区嘛，那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苹果的伙伴，或者说苹果邀请过来的伙伴来分享一些哪怕跟苹果这个品牌本身没有关系，但是可能价值观或者理念接近的这样的一些人来去上课，哎，是不是那个所谓社区的这个味儿一下就出来了。就像咱小时候说村头有个那个议事中心啊，一般是一个老树下面坐一堆老头老太太啊，这个村里的情报都可以在这里啊得到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共享哈。Angela 和这个 Johnny Ive 以及这个设计师事务所啊， 在这个理念下做的第一家店就是旧金山的联合广场店。
嗯，
啊，这个是基于城市广场的新理念做的。另一个就是目前这个地球上最大的 Apple Store 其实还是纽约的第五大道店。
对，
它2019年翻新的理念其实也是根据这个城市广场的理念来的。那它翻新主要其实并不是它那个玻璃盒子啊，第一个是本身装修风格，第二个是它那个店其实玻璃盒子只是一个平台上面的一个奇观一样的建筑而已，实际上店的本体在楼下嘛。
对
啊，它也为了给这个店铺增加更多的自然的采光，它其实上面挖了很多那样的小洞。
哦，那个看着贼震撼
啊。对，
它是就是那些洞像棋盘格一样的遍布这个整个广场，然后上面它同时放了很多椅子可以让你在那儿坐。
对，所以其实大家这么一想，那个社区的具象化的画面大家可能一下就有概念了哈。
是的，
到时候我们也在那个show notes 里面放一些图。这个2016年之后更新了理念的这种苹果的门店叫什么呢？他们内部定义叫 vintage。
嗯，
啊，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类型了啊。 vintage 其实下面也有三种类型，我们等会儿聊的这个静安店其实属于 Vintage D， 就是这个分级下面规模最大的一种店，它叫 D。
嗯，
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 D.2， 一般就是跟 D 相比它的规模会稍微小一些，互动的区域要小一些。那其实深圳的万象城，罗湖万象城的这个店的规模就有点像它那个分级里面的 D.2， 但是我不确定啊，啊，我猜测应该是啊。
因为有很多那种地方的就选址的时候有很多限制，它不一定每个店都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户外的空间
啊。是的，
嗯，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像我记得武汉的店还有温州的店可能都是在一个大商圈里面，它就只是它的面积很大，但是它在商圈里面，所以那种就可能就至少不涉及到苹果自己要去建设很大的面积的那种交流的空间。
嗯，没错。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它自然而然的这个即使在 Vintage 这个分支下面它也要做一些选择，在这样的店里面它要怎么去布局排列，包括它的配置。
哎，没错。
嗯
啊，那第一和第二呢刚讲了，就是因为选址的受限，规模上有一些差异，或者那个功能层级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异。那还有一种呢叫 E， 也是 Vintage 下面的一个分级。
嗯，
那全国第一家 Vintage E 的店是哪儿呢？是温州店。哎，这个 E 分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两个核心的要点，基于城市广场的这个概念的前提下，第一个环保。
嗯，
啊，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可以回忆一下钟文泽老师关于温州店的那个开箱的视频啊，他们这个大理石的这些忘了是一种什么石头来着，反正很多原料应该是取自于温州本地的，大概是一种比较偏环保的方式啊，具体我也忘了。另一个是无障碍，他会把环保加无障碍这两个点放置的特别大，就整个店的空间结构布局和陈列里面，这个是他和所谓这次的 Vintage D 的静安店的一点微小的差异。其实他们到 Vintage 这个分级的话，整个功能的区域包括它的职能架构这些都是确定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可能有一些这种理念和规模等等稍微有一点差异。那这样的话我稍微花了点时间跟大家梳理了一下所谓 Apple Store 的前世今生哈。
这儿我稍微补充一点吧。刚才我们讲的很多都是偏概念的东西嘛，就是从 Classic 一直到 Vintage 整个苹果店的一个理念上的进化。那实际上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它的外在的表现层会有很大区别。你比如说我自己看到的第一家的苹果店，我之前讲过嘛，是成都太古里那家店。再包括我曾经也不是曾经，就是包括我这次去美国拿 Vision Pro 的时候，也有两次是店里面自提嘛，所以说也逛了他们大概两到三家这样的苹果店。原来那个 Classic 的版本，他们或者说叫现在这个 Classic Upgrade， 就是他那个店，你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光的色温是有点偏冷的。然后同时呢，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所有的墙面全部都是不知道是铝合金还是不锈钢，就是金属的那种质感。你应该有印象吗？这应该就是我们脑袋里面可能比较古早的那种苹果店的一种概念。那我猜测当时他们为什么这么设计，就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苹果的所有的这些产品，就 Johnny Ive 这个逼人，就是他总想要铝合金嘛，就全都是金属的东西。所以这样的店 这样的灯光交相辉映，能够让这个整个产品的质感能够突出，能够放大这个金属的这种特点。然后等到这个 Angela 上来之后做的这个全新的设计，你就能在新的店里面发现很明显的不同，就是首先光它变暖了，然后同时原来那种冰冷的金属的东西大面积的去掉，把它 改成了木头，它所有的墙面的装饰面要不然是就是大理石的，或者说是水泥的混凝土的，要不然就是有木头的很大面积的这种拼接，这样会让你感觉到整个的这个空间相对来说更温馨更温暖啊。然后同时呢，你能看到有一些大的店里面还种树，这个是新的这种设计风格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你能看到更多绿色的东西，能够看到更多很温馨的东西在里面，配合它的这个城市广场的这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就整个苹果它的这个风格的变化，就是至少给我印象当中视觉上差异非常大的一些点。
如果我们把 Classic 叫 1.0 时代的话，它其实主要还是卖货啊、因为它 1.0 时代毕竟解决的问题，我们再帮大家回忆一下，也比较简单。第一个是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在里面，
嗯。
第二个是苹果能控制自己的人，给顾客完整、清晰、准确的阐述苹果这家公司到底哪里不一样，
嗯、
他们的产品好在哪里。啊，这个也是一般直营店都必须要承载的价值吧。那我们刚刚呢，我跟初浩跟大家补充了一些关于 Apple Store 的背景知识吧，算是。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聊今天的，我们俩这次去的静安店，我觉得大家就会比较顺的能理解啊，说在这种所谓新的 Vintage 理念之下，这个 Apple 静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嗯，
那我还是先输出一些背景资料给大家啊，这个我就快速讲一讲。第一个是 Apple 静安是苹果在亚太地区的第101家店，101啊，刚好是第二个100的开头啊，所以它规模其实很大。它是大中华区的第57家店，是上海的第8家店。那说到这儿呢，我跟初浩在上海跟几个粉丝朋友们，我们一起吃饭也聊，说感觉有点不公平啊，这为什么上海八家店，你看我们在深圳就两家店。那有个哥们儿说，你这个深圳不能算一个独立的区域，要算湾区。说澳门，
草湾区。
说香港，你加起来是不是澳门、香港加深圳，你肯定超过10家店了。
嗯
啊，是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说这事儿原来是这么理解的哈，那我心里稍微平衡一些啊。虽然去香港也没有那么方便哈。第二个就是这个店是亚洲最大的。那我前面帮大家回忆过，全球最大的就是第五大道。
嗯，
规模上来讲，那一般大的这种店里面会有一个特色啊，就是独立的商务洽谈区。
对
啊，这个其实很少有 Apple Store 的直营店里面有。这个一般就是规模特别大的它才会有这么一个专门的空间来留出来。第三个，我看很多那个媒体朋友提到了一个点，说这个店装修了7年啊，这个其实不准确啊。我跟初浩问了一个我们老上海朋友啊，Signing 啊，问了一下他，其实前4年主要是因为地铁的2号线跟14号线的贯通啊，他这个装修跟重整必须得等到这个地铁的扩建或者修建之后才能进行实际的装修和修缮的工作。所以它整个实际的从一开始的筹备到现在展示到今天为止这个店的样子。那另外就是两个点稍微提及一下。第一个，我先来讲讲静安寺啊。我前面提了那个 Vintage 的理念，就是和城市地标融合在一起或者交相呼应。Apple 静安其实就在静安寺旁边嘛。静安寺是一个超过1800年历史的一个庙，宋代的时候改过一次名字，后来又被改回来叫静安寺了。那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中国这边佛教的一个比较牛逼的地方。那我看网上还有人讲这个风水啊，我不懂风水啊，但是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的，你记得咱俩走在它那个下面的话，日落时分那个光线会照到一个塔尖上泛那种金光，说这个叫镇煞的，因为这个是周围的一坨地的一个高点，说能把旁边的这种妖魔鬼怪全部镇住哈。这个就我不懂啊，这个是我随便查资料看到有别人讲这个事儿啊，要是懂风水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啊，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讲究。我倒不是不信这玩意儿，是因为我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随便提。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他选了一个上海市的市花玉兰花作为他这次门店开业的一个主视觉啊。
对，
那我稍微提一下，就是玉兰花这个花一般都是2-3月份开的，那刚好这个店你看其实它也是3月份，3月21号晚上7点开业。那玉兰花一般是春天开的， 所以它有一个报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说玉兰花开了，春天就来了。
嗯，
啊，春天就来了。它为什么会被选择成为上海市市花呢？是198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过会决定的。因为上海是一个什么地方？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呀，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比较主义的一个地方，它的经济比较发达，它有蓬勃的动力和生机，所以选玉兰花作为上海市的市花呢，其实也有一种昂扬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上海的玉兰花是它的市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基本资料介绍的差不多了之后呢，这个部分我就请初浩要稍微发挥一下了，这个一个人在这叭叭叭说的我也有点累了，我想请你先聊一聊，从你的视角来看 Apple 静安这边，不管是从客观上来讲还是主观上来讲，一些和原来其他 Apple 门店开业的差异。
你要说差异呢，其实我们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跟我们上次罗湖万象城那个店去对比，因为我们可能实际上只参加过这两次开幕仪式，那这次呢明显感觉到就是现场的人特别特别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场有一些特殊情况啊，前期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苹果的这次纪念品过于执着，是然后就导致说这个现场排队的人有很多人就是说奔着这个纪念品来的，所以那个我们在现场的时候看到，就是我记得因为这家店开业的时间也不一样，就是是晚上7点嘛，所以说大家可能头一天晚上就来排队，那就比这个之前我们参加深圳那家店呢，它是早上开业呢，头一天晚上过来排，这个时间可能还比较，
还勉强能熬吧。
对，熬夜可能还可以，但你这种如果是第二天晚上开业，然后你头一天晚上就过来排队，这种就非常夸张了。然后我记得好像我今天看微博有人说，就是第一个排上的那哥们儿
排了2天，
他好像排了2天。
是的。
就这个就是确实是大家这个热情非常非常让人感到震撼。
那我多说一嘴啊，这个纪念品呢没拿到的朋友也没关系，那我们会在微博搞一个小小的抽奖。
对，
那到时候大家来我们微博抽一抽啊，因为你看我们两个人去的好处呢，就是有2份纪念品，我们自己留一份就行。
对，可以。
好，你
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点就是这家店面积确实很大，
夸张，
真的很夸张。因为你这个面积不仅要算它的这个实际的店内的面积，你还要把外面的广场算进去。实际上这个广场也是苹果修的。
是的，
对，
哎，这个很多人没提哈，以为是市政的公共建筑，是不是物业修的或者商场修的？其实不是。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是这个，可能当就是它属于这个商圈的，可能物业公司来去负责这一块的。但实际你看到它外面那个玻璃你就知道了，就这个事儿它只有苹果能干。
对，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苹果店里面那个玻璃是很大嘛，然后很长，这个每次苹果店里面这个玻璃可能都创纪录，非常规格非常高，而且造价非常高。它这次在广场外面那个玻璃跟这个门店那个玻璃是非常规格是非常接近的。我记得门店里面的玻璃可能是外立面的，再包括里面一些核心区域的，它是三层就是双层夹胶玻璃，就是三层玻璃两层胶，这个就能保证它的这个坚固耐用的程度。然后它外面那个广场上的玻璃是单层夹胶，但是我看到有一块玻璃就是大概长10米，然后它是一个弧形的那么一个玻璃一体，这个东西你就可想而知它的这个造价了。然后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肯定就是苹果干的嘛。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整个我们说城市广场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像阶梯教室一样的一层一层往下延展，然后每一层它还做了这个可以让你休息的那么一个坐着的区域，它不是完全的那种像大理石石材一样的那种铺，而是你坐着的地方它是给你木头镶嵌。这个挺好的。然后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店就是广场的正中心下面开了一家那个百分号的咖啡。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好像以前没有见过。按理说这个我也说不好这个广场是不是算苹果的这个面积。那如果算的话，这是苹果特约招商过来的店吗？
这个不知道，得找苹果的朋友们可能求证一下了啊。
因为他刚好就是它下面那个广场的那个正圆形的那个部分凸出来一块，凸出来那一块刚好它就支起来一个棚子， 在那卖咖啡，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当时在现场拍这个开业的时候，我们媒体实际上就坐在这个阶梯教室这个部分，就相当于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能够从上往下看的那么一个视野。所以我们当我就我昨天晚上嘛，连夜还就稍微粗剪了一个这个开业当时那个瞬间，因为我们能看到其实就是那个库克和 DOB， 好吧，我们简称 DOB、
他的名字实在是太长了。
实际上就是他是苹果负责零售的那个 VP， 他们两个，他跟库克两个人在那个倒计时结束的时候，两个人把店打开，然后我们刚好捕捉到了这个瞬间。店里面其实它的这个整个构造也是非常漂亮的，它整个是一个中置对称的那么一个结构。从门口一进去，我们就能看到是上面先有一层展台，这个展台上面基本上其实这个部分的面积已经相当于有一些店的整体的面积了，就你在这个区域其实已经能够陈列苹果所有的产品了。然后他还单独留了一张空桌子，这个我们猜测应该就是为了可能即将到来的国行的 Vision Pro， 单独留了一个展区。然后这儿我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我在美国观察的情况，就是美国那边我这次去取 Vision Pro 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每个店里面展示 Vision Pro 的区域也不大，一般就是一张桌子。然后那张桌子实际上它展示 Vision Pro 的方式呢，就跟展示表一样，就弄一个直的那种不锈钢的架子给那个眼镜支起来，支的挺高、挺高的，
就跟当时那个发布会结束之后，哎，
对，
那个、
有点像
媒体拍摄区那个，
对，有点像。然后实际上，如果你想体验 Vision Pro， 你是他不是让你在这个区域体验，店员会试这个店里面的这个顾客的多少，还有他们的分布区域的分布情况，给你找一个相对比较空旷的位置，然后来让你去体验 Vision Pro。所以那个桌子的主要的目的是展示，而不是体验。然后如果说那个店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比如说像这个 Today at Apple 的这个区域，那它可能就会让你把你往那个区域去引导去体验。如果没有的话呢，一般就在提货区或者说是天才吧那个区域来让你去体验。我们刚才说这个第一层，然后紧接着就是中间的这个楼梯下去之后，就是更大的面积的第二层，然后正对着就是 Today at Apple 的一个区域，就是苹果的这种巨大的一块 Micro LED 的这个屏幕吧。我也
不确定，
我也不知道，反正应该是叫那个索尼的那个 Crystal 什么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一个商用的就是造价很高的那么一个屏幕，近似于 OLED 的显示效果啊，非常牛逼。然后那个屏幕的面积也很大，两侧就是更多的我们展示产品的这个桌子，大概大体上来说就是这样的。那跟其他店有区别的地方有三个吧。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它的这个店面的这个形状应该是近似于一个圆形。近似于一个圆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里面，如果你像比如说做 Today at Apple 的这个课程的话，它有音响，你这个人要保证所有人都能听到的话，它会有回音，圆形的这个区域这个东西是没法被避免的。所以它在整个圆形的这个两侧呢，会在墙上贴了很大的那种新的材料，看起来像布，但是因为它很高，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啥啊。这样来保证这个回音能够尽可能的被吸收。然后第二个是它整个这个应该叫什么天花板的设计，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非常非常科幻。我估计大家也都看过周文泽或者说其他老师做那种探店的视频，就很像是一个 HomePod 在悬在这个天上，然后中间面积巨大的那个人造光，因为它很像那个纽约那个店嘛。然后纽约那个店不是它直接在那个天上开的洞嘛，然后就打通了这个太阳光的直射。我以为它直接在上面掏空了这个广场那么大一个区域，然后它直接就能够把阳光引下来，但是就不是，就是那个面积真的太大了，它就做了这个一个很大面积的人造光。然后那个光是说它可以根据一天这个24小时来改变它这光的色温。
出烫，
对，就是出烫，对，实际上就是。然后那挑高这么高呢，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光再包括它就不能像我们之前聊那个深圳那家店，深圳那家店的它的那个整个的环境是无主灯设计，所有的这个桌面的照明都是靠射灯来去完成的。那但你挑高了之后呢，其实射灯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射灯打到那个高度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变成了散射光。苹果店，反正我在国内是第一次看到，我记得就是它会在桌子上独立安装一个光源来去帮忙辅助照明的这个产品，这是我观察到的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这个店的整个结构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有点像是就你一进去之后你往回看，其实是这个店它两侧 在那个地下一层的两侧，实际上就是这个店的出口，它也是一个圆形的设计，有点像沙丘里面的沙虫，就是就感觉好像是它的隧道一样的，你知道那种感觉。
嗯，
这个里面曲面特别多，每次来这个来参加苹果这种活动，就是感觉就是都是人造奇观。
哎，我来从那个客观的维度补充一下啊。
嗯，
那第一个确实这次的规格很高。这次规格高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是 DOB， 如果一个人来，这个规格已经很高了。
嗯，
管全球零售和人力的副总裁来，但是 Tim Cook 其实也来了。
对，
那我们一帮媒体老师其实也聊了一下，可能也有巧合在，因为北京那个高峰论坛刚好跟这个时间点重叠了。
他每年三月份都来，去年三月份也来了。
是的，
嗯，然后在上海也是逛了一圈之后去北京，
嗯，
然后就看到他跟商务部部长合影。
对，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传到 B 站包括小红书微博我们都传了这个视频。
嗯，
开业的那个瞬间是 Tim 跟 DOB 两个人一人推了一扇门打开嘛，我这个还是很震撼的，
是
很难把他俩凑齐到一块儿，而且是在中国大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原来就认识挺多苹果这边 PR 的伙伴的，但是这次好像除了中国区这边所有的 PR 伙伴都上了之外，还有一些美国的朋友同时在那儿负责一些现场的协调的事情。
嗯，对，就是因为那个因为 Team 过来的，就所有拉满，就是
对你的大老板远渡重洋，
嗯，
从美国的总部跑来中国看啊，就是所有人。嗯，但他们确实挺忙的，每个人看着挺憔悴的反正。
然后 Team Cook 有自己的摄影师，因为我之前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在上海也参加过一次见他的活动嘛，然后因为这个人我看着就眼熟，这次又看到了。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苹果的摄影师是不是先看一下他用什么器材，我们当时有几个媒体老师在现场就讨论这个事儿，然后结果发现，哎，我操，人家用的东西就非常普通，就是大家用的索尼的微单，然后再加上一个 G Master 的镜头，没别的，人家就能拍的挺好的。
第三个就是也是从我这边观察到的啊，因为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其实当天有一些伙伴是没有进去的。
嗯，
那
群里面几个粉丝，
对，我们本来有两个粉丝伙伴，有一个还专门从南京过来，另一个 signing 就是我们一起中午吃了个饭。
嗯，
然后我们决定下午一起去过去，因为他们不能排那个媒体的区域嘛，只能排那个观众的区域。
对，
你想一下，开业当天的下午去排队已经排到哪儿去了？
开业当天下午已经不让排队了
啊，
就是我们当时走往那边走的时候，就大家都在小红书或者微博上发，就是那个排队已经截止了。
嗯
嗯，但是还有很多人在那外面就看嘛，围观嘛。
是，
对，然后所以他俩就一看到那个场面，干脆就没排，就先在外面观望着嘛。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就是前面的那些人进去之后，可能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大家都走了差不多之后，外面的这些人陆陆续续也都放进来了。
是的，
对，但这次就很可惜，没有。
因为人确实太多了，所以现场还是有一些比较混乱的状况出现的啊。
嗯，
我给大家稍微具象化一个我看到的混乱的场面，因为这个队伍控制的顺序可能不是太好，有人抱怨有别人插队先进去了，所以你会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就是我站的身后五米的地方，一帮排队的人在指着保安破口大骂，
嗯，
说你把排队的人先放进去了，情绪特别的激动。那我的前面其实又是苹果的店员站在正门口
鼓掌
啊，非常开心的鼓掌，然后喊这个静安店的那个专门的口号，
嗯，
有一个上下对称的，好像我具体我忘了，你还记得吗
？Apple 静安。
不是，他还有一个花开花谢什么什么，有一个对仗的句子哈，
那个忘了
啊，具体我也忘了啊，就是一种很矛盾的奇观。但是我其实是不相信说苹果是为了让这个现场看到这么热闹，去有意为之不去控制整个人流的情况哈。
嗯，
更多的推测是因为这个店确实受关注度太高太高太高了，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想来瞅瞅到底有什么东西。那另一个，其实钟文泽老师也发了个微博调侃了一下这事儿啊。
嗯，
有人给了一些老头老太太150块钱，因为进去的人开业当天理论上都可以拿到那个周边。
对
啊，拿到这个周边。那今天截止到我们录播客22号嘛，说闲鱼已经卖到400-500块钱了啊。
嗯，
就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有些老头老太太呢，就可能老年人嘛，我就不去评价这个道德上的问题了，就他们也愿意去排，所以就导致现场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了。 以至于一开始商场的物业试图去控制商场的那个地铁站的通道，这边是一些保安跟警察在控制观众排队的通道，那后面又补充了一些保安的警力，那现场还有两台救护车。总而言之呢，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就最近这两年不是放开了之后大家都拼命去看演唱会吗？我是一次没凑过这热闹，然后包括那个什么明星的什么线下见面会我也没去过。我女朋友之前去过，去过那个叫迪丽热巴的，她有一次在
她来深圳了是吧，
在龙华一方天地还是天虹，然后他去凑过热闹，就是满满登登的人。然后反正我是好久没有见过这阵仗，很吓人，真的很吓人。
整个你看，从不管是我的表达还是初号的表达，大家都能知道这个现场到底有多震撼的。那我尽量还是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一些静态的照片，供大家看看那个现场的盛况。然后我再多说一嘴啊，我中间又要点一下说，大家不要花四五百块钱买那个周边啊，皮蛋会送一份。但是这个有点靠运气啊，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部分啊，因为前面几期内容我们关于零售的这个业务我们觉得聊得比较清楚了。其实我们开业的前一天被安排到了一个皮蛋这边能拿到的一个独家的采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直接聊的就是 DOB 管零售和人力的这个副总裁。
对，因为实际上呢，我们上次做的零售的这个视频包括播客两个内容，其实已经把苹果零售这个部分的很多事情讲的我觉得很清楚了。那当然里面这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上次其实是请这个
店员
罗湖万象城里面那个店的管理人员
来
去回答说我们关于零售怎么苹果如何做零售的一些疑问。那这次呢，那就请他们的最大的一个老板也来讲一讲他是怎么看这些事的。所以就刚好有这么个契机，我们来跟他聊一聊，然后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稍微浓缩一下他当时跟我对谈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核心的观点吧，就我觉得抽象出来还是有价值的。原视频或者原音频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放哈。总而言之，就印证了我们在回顾 Apple Store 前世今生的几个核心的理念。就第一个，他在讲这个所以叫 community 的概念啊，因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为啥前面这么大一片空地你要留着，其实就是基于2016年店铺变成问题纸这种概念之后它的一个通用的理念。那第二个就是从他的回答里面我们一直能听到一个词，因为这个毕竟是高管啊，说话是滴水不漏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期待有特别多爆炸的信息或者细节的信息。那他们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几件事吧，就是顾客连接、面对面沟通，这个是 Apple Store 最重要的价值。那除此之外呢，我还让他跟皮蛋这边的粉丝说了一些寄语啊，那这个我们放在这一期播客的最后，大家听一听 Apple 管零售和人力的副总裁跟皮蛋的粉丝分享的一些人生小建议。那我其实在做完这些不管是采访还是我们当天开业去参与过之后的话，我刚好凑了个热闹买了一块表。买表是次要的，因为我什么时候都可以买，虽然我一直很想买，我找了个由头买了一块表，但是重要的是我跟那个店员沟通的状态。就是大家第一天我觉得那个状态啊，就咱俩私下聊的真的有点那种宗教的狂热感出来，虽然这不是一个褒义词啊，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太上心了，以至于那个女孩一开始跟我说话的时候她声音有点哑了，然后他后来别了一个麦克风，你应该看到了，他一开始没有用麦克风跟我说话，后面别了一个，然后跟我聊那个所谓 Apple Watch 的部分。然后我其实是故意给他抛了一个问题，一开始就想买 Ultra， 我说你觉得看我这个状态 Ultra 更好呢还是不锈钢的更好。他开始问我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说运不运动啊，原来是不是 Apple Watch 的用户，然后对于运动本身是户外多还是室内多，说了一堆。然后他们这个流程现在也是就是买表的流程，先跟他讨论完这一层需求之后，用户大概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买哪个型号了或者哪个版本了，选定之后他会有一个传递给下一个人，那个人是专门给你负责挑表带的。
哦，还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乐意的话你可以让他把所有的表带都给你试一遍啊，我是当时主要看上这个海洋的表带了，我只是在选不同的颜色哈。然后接着给这个伙伴之后呢，一般用户选择完表带之后，那这个购买决策应该也又要做了啊。然后也是这个人给你负责买单和下单啊，包括结账、开发票等等后面的这一系列动作。我觉得整个就他们的状态特别的狂热。当我问到那个 Apple Watch 区域的那个 他们叫 specialist 吧，那个女孩 watch Ultra 的时候，就有点 Tim Cook 发布会开场白的那几句话的那种感觉 ，What amazing day 的这种感觉啊，就这个手表，我语气我不能完全的一致，我给大家学一下，就这个手表啊，真的是我们的表的产品线里面非常特殊的一款，就您可以好不好戴在手上就知道它有多么独特了。然后讲完这个定性的部分之后，才跟我开始讲卖点，什么钛金属啊，什么屏幕亮度啊，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啊，我是觉得还蛮有意思。另外，我看我在那儿跟那个伙伴聊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过来拍我，因为他们肯定也想要一些这样的素材嘛。
嗯，
就实际用户跟那个店员沟通的。
嗯，
然后我也算是给大家贡献了一部分素材了。如果拍到我当时买表的媒体老师听到这些播客，
我拍到了，
你不算啊，也欢迎你把这个照片到时候联系一下皮蛋发给我们。
嗯，
啊，这题外话了哈。零售店的部分聊完，我们聊聊第二个大头啊。Tim Cook 先生从美国过来给金正恩将军汇报工作的这个货二啊，这开个玩笑啊，苹果的朋友听到不要删我啊，我们开个玩笑，我只是搬运一下我们这个粉丝群群友，关于初号先生的一些新的定位和想法啊。啊，那你来聊聊这个事儿呗。
就我当时其实还他妈挺紧张的，然后所以我就是两个手在前面我就这么握着嘛。
我看你那个问问题前在紧急给自己那个，你不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条微信是不是？你在写那个问题是不是？
对，就那个问题一开始在别的手机上，那手机不让拿出来吗？
是那个，这稍微跟大家说一下，那苹果的公关伙伴看到我其实两台手机嘛，我一台 iPhone， 一台那个华为的折叠屏 X5， 他说你今儿要是库克老师过来，你拿 X5 掏出来拍照或者录像，我就叫保安把你摁倒。虽然他跟我开玩笑啊，我也不会干这个事儿啊，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你看这样意外情况就是这样产生的啊。
对，然后我这不就在提前熟悉一下问题，我就觉得当时可能这个拿着手机来问的问题好像不太好，还是对，还是直接把这个问题记住。我先聊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其实这个 Tim 他来上海之后行程安排的非常满，大家可以看到小红书和微博他跑了好几个公司，
哎对，
有三顿半，然后有叠纸，再还有什，就是有好几个这样的公司，包括一些小的一些业务团队来去看一下这些中国的实际的用户来怎么用他们的产品。那我这一环呢，实际上是学生开发者这个部分，都是既往的一些移动应用创新赛，或者说 Swift 学生挑战赛的一些获奖的一些学生，然后来去讲一下他们当时拿这个苹果的这些平台来去开发应用，开发出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就非常像我们上次那个去年三月份他在上海移动应用加速器上，当时我记得有这个我们老朋友最佳球会，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应用的开发者来去讲，我们来怎么样在这个苹果上面做应用。那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当时22年去参加的那次浙大的移动应用创新赛，当时那个头奖就是星象国，我记得当时他是给自闭症的一些小朋友来去做一些心理辅导的那样的一个有一些 AR 属性的音乐的一个小游戏或者说应用，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应用其实是我们这个看到之后就非常感兴趣的，然后跟他们多聊了一会儿，是一个女孩子，她就是上海交大的一个学设计专业的这么一个学生，然后她自己一个人做了一款游戏叫做汉字修复师。它是以这个汉字的这个，因为我们汉字就是它是不同的有偏旁部首，然后这些偏旁部首本身自己有一些独立的含义，然后拼凑在一起呢，它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含义，以这个东西为基础来创造了一个小游戏。在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个不同的文字的偏旁部首，然后你通过它们的结合找到一些那个它那个场景下符合的那个含义，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帮助你理解汉字。我觉得这个对于库克来说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玩意儿。
是的，就是不了解中文本身的啊。
对对对，对于小孩子，对于不了解中文的这样的人来说，它是一个能够帮你，不敢说能够帮你教会你认识多少汉字，但是至少能够帮你入门，说理解这个汉字的构成 它背后的这个故事是什么。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我们在教育那期护城河，在那个视频的最后我们放了一些就是过往的一些比赛获奖的人他最后后面从事什么工作，或者说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吗？其中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黄庚，就他当时是很早的一届，我记得好像是18年吧，他是一个那个比赛的获奖者，然后最后他自己创业就从事了关于这个 Swift 开发，或者说是就整个苹果这套平台开发的一个算是编程开发的这么一个创业者。然后他会跟很多的这个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吧，有一些合作，帮这个学校来去搭建这样的课程。
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初号其实当时主要是在跟汉字修复师的作者，就这个上海交大的这个硕士研究生的女孩在聊那个作品本身。我跟她的那个导师稍微聊了几句啊，就其实上海交大呢，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不是叫设计学院啊，不重要，就是他们这个学科本身应该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他们老师的那个 sense 倒是比较超前。那我就问他当时这个想法是怎么来了，其实这个老师说他们倒也不是说像我们在公司做产品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要搞什么用户调研啊、用户需求研究啊，然后一整套完整的逻辑链条下来大家才决定做或者不做一个产品，就是他们一帮人在课堂上面脑爆出来的。因为他这个老师负的那个领域叫把知识游戏化，尤其是跟美学相关的部分，因为他也是这个设计系相关的嘛，所以呢这个汉字修复师实际上是他们脑爆之后讨论下来的关于怎么理解和认识汉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果吧，算是，因为符合他这个理念。另外一个我也问了他关于 Vision Pro 的东西，他们也对这个看法总体上比较积极吧，就认为这个会对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就是无论是他们现在从事的这个领域啊之类的。
你刚才说起 AR， 因为我也是汉字修复师这个应用，这个女孩实际上她是用 Unity 来整个做的她这套东西，然后因为他们强在视觉强在设计这一块，所以说里面那些素材那些资源都做的特别好，完成度极高。那又因为他是 Unity 做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们有没有尝试过想要做一些 Vision Pro 的一些东西呢？然后首先就是他们这东西现在已经可以完整的跑在 Vision Pro 上了，以这个 iPad 的兼容模式。那我就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用，因为 Unity 其实它移植到 Vision Pro 的原生应用应该是有途径有手段的，因为它那个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平面 2D 的，都是立体的。那这个东西如果在 Vision Pro 上原生呈现，我估计是效果是非常惊艳的。他说这后面可能会有计划。然后那就这回就落回到我最后环节问 Tim Cook 的问题，我就问到了关于 AR 这一块，因为信享国实际上它涉及到了 AR 这个部分，它就是它的这个游戏的原理就是我扫描现实当中的一个物体，等我扫描出对应的可能在他们后台有预设的这样的一个物体之后，我这边确认好了，然后我就可以播放一段音乐，然后这个可能不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那个音乐就会变成非常美妙的一些东西。同时这个汉字修复师这边也表达了对 AR 的可能性的一些兴趣，那我就问 Tim Cook， 我说 Vision Pro 发布了之后，那你们会在 AR 这块会在这个教育这块布局更多的东西吗？你们现在已经做了什么？然后他给我回答就是说，首先 Vision Pro will change everything。 他就是觉得他能改变非常非常多现有的已知的领域，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在一些教育包括医疗上面做出了非常多的实践。我记得有一个人发给我，就是他们好像跟斯坦福大学合作，就是让这个医生带着 Vision Pro 来做手术
啊，
然后就他就可以获得除了我看到的这些东西之外，有很多辅助的额外的信息。那以往这些信息我可能要呈现在一个电脑的显示屏上，
或者分开在很多仪表上面，
对，或者分在很多仪表上面，然后那这些东西你不能够同时在一边做手术一边看，因为这东西不可能摆在手术台上，它肯定会摆在一侧，对吧？你可能要回头看，或者是要有其他人来提醒你，因为做手术一般都是有
一组人嘛，
对，有一组人，是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有 Vision Pro 这样的东西能够实时在旁边提醒你，那这个效率可能会有很大的提升。然后呢教育这方面他是没有举具体的例子，但是我也是看过一些其他的新闻，但是我有点忘记了。总之这块肯定是不缺实践的，我觉得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因为他在一开始 WC 发布会上的时候 就讲到了他在医疗领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 Vision Pro 上，因为那个就这一两个月来，我给好多好多个人来试戴我的 Vision Pro 来体验这个东西。那大家除了那个恐龙那个东西比较感兴趣之外，然后还有一个大家都觉得完成度很高的应用，就是那个叫就是展示那个 F1 赛车的那个东西，你记不记得
啊？
在 Vision Pro 上有这个有一个片段，它那就是一个 3D 建模的应用，然后它那里面有一些预设的一些模型，那个赛车是一个，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飞机的发动机，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发动机一片一片的零件全拆下来。我觉得对于很多教学课程来说，学生能够更容易理解它这个背后的一些构成，包括原理，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总之它的回答就是这样。
我前两天看有个人在微博说 Steam 上了一个游戏嘛，就这个游戏就是让你模拟这个家庭装修设计师嘛，因为它里面其实除了那个家本身的构造和布局之外，也给你放了超级多预设的这种家具啊，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风格的。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们带着 Vision Pro 啊，这个多说一嘴啊，我跟初浩我们最近在装修新的办公室，它本来是一个空置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有一个 Vision Pro 把这些虚拟的东西就直接怼在那儿，那我们用眼睛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融合现实的方案，那也许我们选到的那个家具可能会更接近我们脑子里面想的那个效果。
对、
啊、
这个他也在现场提到了，说有一些购物的场景用这个东西会非常合适。
对，
是的。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简单聊一聊聊聊上海吧。上海因为我自己去的次数比较少啊，我是跟初浩第一天采访完 DOB 之后，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从建安寺附近我们一直沿着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一直走、走到外滩附近，我们搞了一下这个年轻人比较时髦的 photo walk 啊。那是为我们俩为啥拍照呢？第一个就是敬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们小米14 Ultra 的视频，这稿呢是我跟初浩好久不见的相当于我们俩合体做的一个作品啊，这个我们对这个机器的感情非常复杂，请大家稍后。那另一个呢，就是初浩托了一个日本的朋友，也是我们群里的粉丝，给他的莱卡买了一个新镜头。这个就是反正大家创作嘛，总是要找一点这个理由或者由头。比如说我说开业买个表，你说去上海哎买个新镜头，我觉得这个情绪都是一样的。
全是情绪价值。
是的。哎，然后我还发现一件事儿，我觉得就是稍微夸一夸 OPPO 啊，就当时我跟初浩在拍那些外滩上面的建筑嘛，再包括那些街道啊，现在这些相机的画幅啊，包括默认的画幅啊，尤其4:3的，其实很难拍到那种街道的感觉，熙来攘往的建筑跟人融为一体的。但是当你打开 S Pen， 你就会发现 It's a totally different world， 就是这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我也是因为最近非常痴迷 X Pen 这个画幅之后呢，我慢慢的发现，其实我非常就原来不怎么在意的那个28毫米的镜头，慢慢变成了我最喜欢的镜头，因为它的提供的视角足够宽广。在放大到这个放到 X Pen 的这个裁切之后呢，然后放大到一定的大小，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是你真实在观察的这个世界，它有一种观察的那种感觉，它不是长焦镜头给你带来的那种景深的压缩，而是你真的就是能回到那个时间，回到那个地点，来去用你的双眼来观察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
说到这个观察世界，那刚好呢我们也去了一个影展，我们去了一下史蒂芬·肖尔。
那个视频我忘发给你了，对，是史蒂芬·肖尔，应该了解摄影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彩色摄影的奠基人之一，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他之前在那个就是他70年代做的那个影集叫《不寻常之地》
（Uncommon Places），
有几张照片我们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包括因为我自己之前看过吴晓东老师解读这个《不寻常之地》的这个照片，然后我就对史蒂芬·肖尔这个人非常感兴趣。看他的影展呢，我就感觉他的这个色彩的搭配构图非常非常讲究，是我非常喜欢的，感觉非常难模仿的这么一个人。
我看肖尔其实两个感受，第一个我在现场还跟初浩聊了一下，就是这个不寻常之地 这是他整一个这个系列画作的一个主题吧，算是啊一个统称。但是他其实往往镜头下面是美国的日常，就他去了很多很多地方。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矛盾感的，肖尔试图好像在打破那种特别严肃的纪实摄影的那种腔调，
对
啊，然后用一个看似矛盾的这样的名称加他作品本身的组合来展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一段时间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而且他特别不喜欢把透视点放在画面的中间，就他的画面的透视点有的在一个比如说偏三分之一的位置左边或者右边，有的也不在画面中间。
他那个叫散点透视，就是可能他故意他会想故意营造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画面里面有多个透视点，有点像是画一样的那种东西，就不是一般我们用相机拍照可能很容易让画面聚焦在一个透视点上，那他会想要尽力打破这种限制，所以他才是那个彩色摄影的奠基人。对，
另一个就是你提到了那个你现在用28毫米的有一种观察的感觉。
对，
史蒂芬肖尔到他的近期的画作啊，2020年之后的一些画作，他会经常用大疆的无人机试着去拍一些俯视整个美国的一些地貌包括建筑的这样的一些摄影作品。那他这个介绍里面还专门提了一嘴，他不是正45度往下看的，这个
他不是正着垂直往下拍，他是斜45度往下拍。
哎，我记得他好像是还低于45度，就是45度是这样吧？我记得我们在现场，他还稍微更平一点。
那我记不住具体的
啊，没事，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他那个机位就不太像一个特别奇怪的空中俯瞰的机位，让大家觉得这个景观本身跟观察者本身特别远，就有点像你站在山坡上。望向下面的那些比如说羊群啊牧民啊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也拍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但是确实没有他后期的作品，我反正自己感觉是没有他早期的这些作品这么震撼的啊。
可能他因为他中间那段时间就一直用大画幅和中画幅。确实那个东西当你打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版面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挺不一样的。
好吧，那我这边差不多了。
我也差不多。
其实上海这地方我还挺喜欢的。
是。
因为它跟深圳比的话就是有种熟悉的陌生感。比如说三两步一个某某某故居啊，这个我感觉在上海街头是特别寻常的一件事情。再比如说上海这个城市同时又是商业特别发达。再包括古建筑其实有超大，不算古建筑吧，就是租界的区域外滩的区域有超大区域的这样的建筑保留下来还能看到。所以整个我感觉是一个就跟深圳比的话是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我也喜欢在上海这个地方拍照。那这期播客的最后呢，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我们把 Mrs. Aubrey 对皮蛋这边粉丝的寄语放在这里供大家收听。虽然说的可能都是一些通用的大道理，但是道理嘛，既然是通用的，那肯定总归有它的价值，大家不妨听听看。
The advice I would share is to just keep learning, be very curious. I can tell just by the questions you're asking and the work that you do that, you know, learning and growing is a priority for you. And I have to say that I've learned this at Apple is that if you're really motivated to make sure you're doing excellent work,you can always grow and learn. And at Apple in particular, our focus on excellence, on our products and our customers is something that we feel really proud of. And I think it's just a wonderful thing to be a part of. So thank you.
那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皮蛋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对 Apple Store 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感兴趣的点呢，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也会尽可能的给到你回复。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听的选题也欢迎告诉我们。这里是两颗皮蛋的零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